我很不会说话，但我很实在。这是一个交换真心的节目。你好，我是 Nick 吴喵。
哦，兄弟。
Hello guys， 欢迎来到吴喵的备忘录。星期一的一大早，你还好吗？大家早安。这个星期呢，我其实进入了读书厌倦的状态。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这种状态。如果你们有经历过学生时期的话，会蛮能够理解那种一直在念书、念书、念书、念书，然后念到有点厌倦的时候，就是现在。然后这个时期通常会发生在我排卵期的时候。就是有点金钱症候群啦，对。然后很多女生其实不喜欢听到我讲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哦，你都怪给经期，不要让月经污名化好吗？但事实上就真的会有荷尔蒙的问题啊，这不是只有女生有，男生其实也有，只是男生比较不容易察觉自己的状况，他们会把它归类在情绪上的部分。那女生就很幸运，以前我会觉得有月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后来我觉得因为有月经，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出了状况，可以更快的检查自己的内分泌系统，不会像男生其实好像没有太多的检查机制。男生除了梦遗以外还会射出什么东西吗？我不是很确定，我没有当过男生，但是我知道男生也会有荷尔蒙的问题啦，对，但是这方面好像比较少去讨论到。对，这个星期我就稍微比较倦怠一点点，然后也比较烦躁一点点，再加上我们家最近出了一点状况，那虽然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其实也已经影响到我了。就是我婆婆现在去紧急的开刀，可能礼拜一要动手术，就是你们听到 podcast 的当下可能会动手术。然后这个手术不是一般的小手术，是要开脊椎，所以会蛮严重的。医生就直接讲了，就是有可能会死掉。我觉得最糟糕的状况不是死掉，最糟糕的状况是半身不遂。虽然他没有明讲这件事情，但是你也知道要开脊椎，而且它不是开颈椎，没有开，但是开第三、第四、第五节，还有一个尾椎，就是开蛮大一条的。因为我们本来四月份有出国的计划，但也可能因为这样子要延后，或甚至是不能去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较烦躁一点点，对，但是照顾婆婆这件事情是轮不到我的，因为嘿。我好像不能笑哦，但就是我们家的状况特殊，因为他们就不承认我这个媳妇嘛，所以到目前为止，从疫情前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也再也没有跟他联络过，然后也再也没有跟他通过任何一通电话或者简讯什么。他没有来联络我，我也不会主动联络他，反正我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状况了，目前现在是。那你们也看到嘛，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之后，你看我过得多开心。那现在这样子变成是照顾的责任都落在 DA 身上，他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变成是他负责帮他妈妈的话，那我这边就负责帮他，能帮他做的工作就变成我帮他做。所以你要说完全没有影响到我的话，好像也不完全是。那当然我能够帮 DA 做的事情其实有限啦，因为写稿那种东西我们两个人都有最低底线，就是写稿我们是必定要自己写的，毕竟 DA 没有办法帮我写，因为他根本没办法看书，也不是没辦法看书，就是他没有看过我看过的书，就算他看过我看过的书，他也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那就算我玩过他的游戏，我也不知道那个评测要怎么用他的角度去写，所以写稿我们没有办法帮彼此做，剪片可能还可以，那拍照的话就是本来以前他会帮我搭个手，那现在可能不行，那变成是如果他有接到一些拍品的案子就变成我帮他做，这样其实也还好啦，因为我本来就是当他的摄影师，只是现在家里的状况会稍微多一点点，因为 DA 本来以前不会这么常回家的他现在变得蛮早蛮常回家，然后每天都是很早就要出门这样。那他如果早出门我要帮他弄早餐，所以变我也要早起，反正就是生活作息跟都会有影响，这一定都会有影响的。就算我不用照顾婆婆，我还是会多多少少受到一点波及。那我觉得最大的波及应该就是心情上的部分，因为我真的已经很需要，我真的很需要去好好放松一下，去一个地方是可以完全让我无法工作的地方，可是又可以让我微量的工作，不至于让我完全焦虑。通常这个地方就会是国外，你可以去国外看书，你可以在国外写稿，但是你没有办法录影，所以我会知道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准备这件事情。然后我去国外，我有比较多的照片，我有比较多的旅行，然后比较多的体验，比较放松的去工作吧，可以这么讲。跟这种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就是然后绑死在这里的感觉不太一样。如果有出差的人应该会懂我在说什么，虽然出差很累，可是出差的心情跟坐在办公桌的心情，那个工作量可能 差不多，但是就是心情上的不一样。然后我是很需要定时去放松的人，对，尤其是我一二三月，应该是到三月为止，到目前为止我每一个月的月收现在都是 double 的状态。那听起来很像很好对不对，月收 double 你就等于工作量 double 欸就是我不知道，我会觉得从2024年开始我的成绩表现都一直这么不错，我会很希望维持那个水平下去，然后维持那个水平下去就会对自己有比较多的要求，然后比较多的憧憬。像我也有说2024年我想要比较狼心一点嘛，所以当我没做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也会焦虑。嗯，今天就要来回答一些小猫在 IG 上问我的问题，刚好里面有一些东西跟我目前现在的状况很像，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怎么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怎么调适我自己，然后还有我怎么面对我自己的这样的心态。那先说我认为焦虑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有看一本来自未来的书我不小心已经先看了，这样我不喜欢看来自未来的书是因为我每次都忍不住想要把那个好的书拿出来就是现在分享，对，但是那是一本来自未来的书，我就很不确定能不能现在告诉你们。 But anyway，有一本来自未来的书，大概是下个月就会出现在你们眼前的书籍。然后那本书其实是在讲焦虑是人很进步一个很大的动力，尤其是对于成功人士来说。那你越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其实越容易焦虑，因为你会看不到进步的幅度，你会一直看到你没做到的事情。那那个是人性，那个是脑袋机制让你做，就是让你看不到，然后你需要一直反复提醒自己，我其实已经做到这么多了，我已经做到60分了，我还有40分没做到，那其实我其实已经做到60分了， it's good enough， 但是脑袋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已经够好了，就是我的脑袋机制可能就不是这样训练我的，或者是我从小的生长环境就不是这样训练我的，我的生长环境就只会告诉我你他妈还有40分没做到，欸，你凭什么开崩铁出来玩。哦，对对，就最近我也一直都在那个星穹轨道里面沉迷在一款新的游戏里面，就那是一个我逃避的方式，就是我如果不想工作了我就开游戏起来玩。星穹轨道应该是少数真的有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玩游戏的那个开心的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玩到一款 RPG 的游戏是这么让我 fall in love， 沉浸在里面，然后我会一直忍不住想要解支线。我以前玩的游戏像比较像是阿猫阿狗，我很喜欢东某工作室，大宇的东某工作室，我不确定有多少人线上在听的小猫是知道这个东西的或知道这个游戏的。那反正以前有一个工作室叫做东某工作室，然后我以前第一款我自己全破的 RPG 是阿猫阿狗。那这个游戏它的特色就是它会在游戏里面藏很多彩蛋，东某工作室的风格就是这样子，他们还有做轩辕剑，就是你可以在游戏里面地图里面找一些秘境，然后进去他们工作室里面，有点像是打破第四面墙，然后你可以在里面跟游戏工作师或是绘图师或是城市设计师跟他们聊天，你可以知道他们的创作过程，他们就直接藏在里面，当然工作室里面也会宝藏让你去找啦，就是勇者的概念嘛，勇者就是到处人家家里面然后进去人家拿宝藏之类的，那种小细节我很喜欢。然后星穹轨道有抓到这些东西，它在支线里面藏了很多彩蛋，甚至有一些攻略有一些任务是没有在列表里面的，你需要自己到处去跟人讲话去发掘东西才有办法得到一些在列表上没有的东西，很沉浸在那里面吧。那包含打破第四面墙跟观众说话，还有整个主线的演出，打魔王的时候那个音乐全部都是版权音乐，但是好，他的音乐有 Linkin Park 的感觉耶，我的天哪，我那时候看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说这是手游，我之前在玩的手游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对于手游的要求通常不会这么高，在我心中我觉得星穹铁道已经不是手游了，它已经是真的是一款如果你没办法玩到 3A 大作的前身了吧，就是能把游戏做的手机游戏做到最顶大概就是米哈游的游戏了，对，所以我一直不敢碰米哈游的游戏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知道很毒，推荐大家千万不要下载，就是星穹轨道的部分玩了会很穷。讲到哪儿，好，反正就是最近在玩一个比较毒一点点的游戏做一个逃避。那我觉得人其实需要一个东西让你稍微喘息一下，这个礼拜呢我看了这本书叫做我们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那基本上这本书我不会把它列为人生必读，我是把它列作就是我希望台湾的教育不把它列作就是基本国民素养每个人都应该看好吗，就是看完这本书我真的心里面有一个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 台湾的教育没有在教经济学啊，我不知道现在最新的课本怎么样，但我们以前真的没有在教欸，股票啊，或者是理财啊，或者是就是股东跟公司之间的关系，什么叫做上市公司，上柜跟上市又有哪里不一样，像这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应该是学校要教啊，因为这个才是实用的技能，不是吗？你在那边教我地壳变动啊I really don't care 但是我就觉得说每一个人应该都会用得到这种比较金融相关的基本常识，我是说基本常识，比如说货币为什么会有货币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加密货币，它跟货币为什么又不一样，然后你知道的 你知道了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尝试一个概念，然后会让你对于接下来你去碰触这些金融产品的时候，你不会茫然无知，因为真的很多到二十几岁甚至逼近三十的人还是对于金融产品甚至保险然后债券一无所知，不要说你们了，我现在想买债券我都不知道从哪些管道进去，我还是只知道就是 OK， 那如果我买债券的话，我可能就是去找 ETF， 然后是债券相关的主题，我最后还是回到股市里面，就对我而言那个不叫买债券，那个叫间接性的买债券，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到美国去买美债，就是我想要美债，然后我想要日本的股票，我不想要透过台湾的股市股票市场去买一个日本的 ETF， 因为对我来说那个还叫做在台湾投资虽然它的那个 ETF 虽然里面包的是日本的一些标的，但终究你还是在台湾啊，你还是透过台湾的人啊，就我能不能去日本买日本的 ETF 呢？我想要在日本投资日本的公司啊，因为日本每间公司都是百年以上企业，你知道吗？除非日本灭亡再来科，但应该是不会，我不要乌鸦嘴，对，日本不太可能有灭亡的公司啦，百年以上的你能想象到的随便一间，比如说 Shiseido， 哎天哪，我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彩妆品牌然后还有什么日本的公司，比如说三洋，比如说 Yamaha，比如说我不知道，太多了，就是那些百年企业他们是不可能倒闭的，当然他们对股东的福利没有到非常好，就是他们是对于员工还有他们对企业经营他们的成长幅度不会非常非常高，可就稳啊，我就喜欢稳稳的公司，你知道吗？我不要你就是飞黄腾达，我不要你那种就是一瞬间飙上去，我不要你那种30块进去150块出来那种，我不要这种东西，我要的就是稳，我今天放在你那里比放在银行那里好，我人生胸无大志，追求的就只有这个所以就哎，就是还在找这块研究啦，我在想说是不是真的要去日本当地开户才有办法去玩日本的股票，好像是这样，因为日本其实很不喜欢外资投资，他们非常保护自己本地的企业，真的逼迫我就是要去日本殖民了吗？不是日本殖民啊，就移民日本了吗？天哪，我只是想买张股票而已，就搞得这么复杂吗？那在进入今天回答问题小猫问题的主题之前呢，照惯例还是要工商一下哈，就是这个礼拜呢 Nico 新接了一个团购，是 Ovi 的植萃养发液，然后它还有洗发精，网络上很多的网美在推荐这一款洗发精跟这一款植萃养发液，我自己个人呢，我现在不先告诉你说它的养发成效怎么样，因为我自己觉得它的养发成效蛮普通的，这样好像有让我头发就是稍微长快一点点，可是那个长快一点点我没有实际感受，而且我同时间用了太多保健食品在做头发的东西啦，就是我有在吃让头发跟指甲强健的一些保健食品，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到底是这个洗发精的功效，还是这个养发液的功效，还是这个保健食品的功效，因为我确定保健食品有用我就不敢直接讲，但我今天就讲我第一手体验，就是它的洗发精真的香，而且它是雨林香，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用过一款洗发精是雨林香，如果有的话拜托你们推荐给我，因为而且又便宜，你必须要比 OV 便宜知道吗推荐给我，然后一瓶3000块，那我用不起用不起欸，它里面的那个雪松的味道太棒了吧，就是我不会讲欸，就是它的那个松柏味很棒，可是它不是木质调哦，它比较像接近苔藓的味道了，比较湿润，比较 juicy 然后比较像是在比较高一点点的山顶上，然后山上有一些露水，早晨的时候有一些露水，可能刚下过雨，或是那个地方永远都是那样有点湿湿的味道，然后可能有点苔藓味，然后你在那个洗澡的时候，你在洗头发的时候，你整个浴室都会是那个味道，很舒服，搭配我之前 狂推大家的神木的那个莲蓬头的那个过滤器嘛，一起我就觉得天哪，我每次在洗澡的时候我很像在净化我自己，因为它是一个神木跟苔藓，我会瞬间进入到雨林区比较高一点的地方，然后有高耸的那种冷杉树，这样我就觉得光味道就赢了吗？我管它有没有我管它有没有任何功效，光味道就赢了。然后它的这一瓶植萃养发液呢，我自己觉得我用它了之后我会比较慢洗头，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非常爱洗头的人，因为我觉得洗头很麻烦，但我头发又比较容易出油一点点，大概一天半就会出油了，可是我用这一瓶之后我可以撑到三天再洗一次，当然这样很不好啦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会掉头发的人，其实头皮应该要让它保持呼吸，大概最多两天就要洗一次了，可是真的因为用了这个之后它的头皮的出油量会明显变少，所以如果你是油性头皮的话很推荐你夏天一定要来一罐。但这种东西其实很多的品牌都是主打这样，就是主打控油，如果你的头皮稍微比较多的油脂，然后把毛囊塞住本来就是会比较容易掉发，所以如果你有落发问题可能要先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头皮太油了，然后全部都塞住了，可以做头皮的去角质，先把那个头皮的毛囊先清开，然后再用养发液，就是帮助它让它头皮保持凉凉的，这一瓶用完就真的会凉凉的，所以我夏天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甚至是你有戴安全帽的人必定要来一罐吧。然后我会把优惠代码放在下面，现在是有买二送一的活动，然后再用我的优惠码的话可以再打95折，大概就是这样子，你有需求再买就好了。我每次开团都是跟你们说我开团都是因为我要补货，这个东西是我必定要补货的吧，你看我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瓶了耶，而且现在连那个我老公都会跟我抢着用这一瓶，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用一瓶真的很烫耶，我现在都把这瓶藏起来而且在我的电脑桌上，就是因为我把它藏起来，对，就是因为现在他出门了然后我才能拿给你们看，不然的话平常都是藏在我的，我不能跟你们讲在哪里，我怕他会听反正就是我会藏起来，因为我就刚讲说我用完了，但其实我大概还有三分之一瓶，就这剩下最后一点点了，我也在等我自己的团。好，那么来聊一下小猫们的问题吧。首先是推荐找营养师吗？跟后面有一个小猫讲说想知道 Nico 找营养师改变饮食后的心态转变。好，那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跟营养师的合作已经是要合作不合作的状态了，就是有一点半推半就的状态。我可以给你们看我的这个叫做 InBody 吧，我现在目前的体重最后一次测量是4月10号，体重是 56.1， 然后骨骼肌是 20.5， 那脂肪率是 32.6， 32其实对女生来说算偏高的啦，我大概是希望自己大概在25左右就好了，对，所以30几都还是算偏高，表示我还是有一些脂肪肝之类的。二月份测的是 56.6 体重，然后骨骼肌是 20.5， 所以我的肌肉量完全没有变，然后脂肪率是 33%， 对，等于我掉了 0.4 的脂肪，就是这么痛苦的过程中这五个礼拜我只掉了 0.4 的脂肪，我那时候就问自己说我有需要为了这 0.4 的脂肪这么辛苦吗？你们也知道我吃这些东西吃了又不开心，然后把自己弄得压力大到爆肝大这样子，就是甚至还有留下一些水泡的痕迹，压力大不开心啊，掉头发啊，长痘痘啊啥的，然后我最近就比较放开胸怀的去吃，我不是大吃，就是我知道自己今天要吃什么，我知道自己要吃足够的蔬菜量，我知道自己要吃够多的比如蛋白质，我会喝蛋白饮，然后我会煮溏心蛋，我还是一样会吃得很健康，就是我可以给你们看我的晚餐，就还是会吃得很健康，只是我不会每一餐都长这样，然后我也不会逼迫自己每一天都长这样，我知道我自己怎么样吃可以让自己吃得比较舒服比较开心就好了。那推不推荐找营养师，我会觉得如果你是可以接受营养师给你的建议并且当一个参考，你可以好好的抓清楚自己的心理条件跟生理条件中间的差别的话，那我觉得营养师你可以试试看，可是营养师是真的贵，因为后来我在讲说我找营养师然后这中间的过程跟压力的时候，就有不少小猫来跟我讲说他们也是找营养师然后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因为就觉得自己办不到对方的要求，那个压力很大。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人，那你就不要找营养师，宁愿不要找。你们去看我之前推荐的那本书，上个礼拜吗还是上上礼拜推荐的那本书，我不饿但我就是想吃，把那本书先看完，因为那本书里面他教你的是心态，你可以用比较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营养师给你的建议，你不会一直想要达成完美达成他的每一个数字。 我觉得这是填鸭式教育的遗毒啦，就是我们会想要达成某一个目标，比如说60分或是80分，那样子才叫做及格，那样子才叫做合格。跟我配合的营养师又可能没有一些心理学的经验吗？所以他其实会比较常用质问性的方式在跟我对话，然后会让我觉得我一直做不到某件事情是我的错，我会有很深的自责感。比如说某一天多吃了一点点淀粉，我会非常自责，我会非常就是自我惩罚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根本不应该陷入这样的状况，因为根本没那么严重。然后再加上其实营养师给的建议大部分我们都知道，就是热量赤字啊，就是多动少吃啊。如果你真的做得到那些事情的话，找营养师就真的还好啦。很多人都说什么找营养师很棒啊，因为吃得很饱然后又可以瘦，这个大前提都没有告诉你，他吃得很饱是吃很多你觉得不好吃的东西然后吃得很饱。但是那些不好吃的东西虽然可以满足你的胃，没办法满足你的脑，就是这样。所以你很多时候都是在跟自己的意志在做抗争，那只要是用意志抗争的东西通常都不会持续长久。所以你要问自己，我有办法当一只兔子当10个礼拜吗？如果可以，我有办法当一只兔子当一辈子吗？因为人是杂食性动物嘛，偶尔一杯手摇饮，偶尔一杯 一个肯德基的套餐，其实没那么严重。你只要知道怎么样吃是正确的就好了。我觉得找营养师是需要去学习什么是吃的正确，而不是我必须要每天达成那个热量跟那个份数，我觉得那样就本末倒置了，就有点走火入魔了。当然如果你今天是要备赛，或者是如果你要怎么讲呢，有一些比较高的自我要求的话，刚刚我说的那些话你就当狗屁就放过吧。因为我是一个平贴水面飞行不愿意掉到水里去的人，我对我自己人生没有任何要求，就是要过得舒舒服服开开心心，就是想躺平又不愿意躺下的那种人。诶，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其实就跟一般大家一样，只是我做到了一个很舒服的状态，而且我用一个很棒的状态过得很 smooth，就只是这样而已。就是我不愿意把自己过得疲惫的半死，然后拥有一大堆钱那不知道干嘛，这样我不要，我的钱就是够用就好了。很多人都会这样讲，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做不到，就是钱够用这件事情他们做不到。觉得人生很迷茫，不知道怎么找方向，工作不顺，当初想要达成某种职业当了2年，换工作后却常遇到困难，现在的老板常常拿我以前的经验在讽刺我，可是他一开始说要利用我以前的经验带领同事们一起成长，最近觉得快要撑不住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确定他在讽刺你吗？你确定你的老板在讽刺你吗？你撑不住的原因是因为我这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他在讽刺你这件事情你撑不住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找你老板谈谈，就当他在讽刺你的时候的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你可以告诉他说这样讲话让人很不舒服，就直接讲出来就好了。我不懂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怕老板，是因为他掌握你的生杀大权吗？他如果今天把你的工作断粮了，假设你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你就换一家公司就好了。因为同一个工作性质绝对会有很多间公司可以让你挑，除非你今天贪的是这份工作的福利薪水，或者是有一个同事是你暗恋的对象，所以你没办法离开，要不然大可离职。你知道4月份我已经有3个我觉得很棒的窗口跟我说他们要离职，然后我超难过，其中一个就是 Miss 的 窗口。所以还有小猫问我说为什么 Nicole 什么时候要开 Miss 的团面膜团，我怕以后没办法开嘞，因为 Miss 的 窗口离职了，然后他们剩下的窗口每个都日本人，就每个都讲日文，也看不懂我在讲中文什么的。那个 Miss 的窗口是真的，你们去看其他 KOL 其实很少人开 Miss 的团，而且很少人开到像我开这么多次，就是因为我真的很认真的在跟他们配合，然后我也真的很认真觉得这个产品很好。对，我每次开团这个都是很用心在挑品。那反正 Miss 这个窗口就离开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沐浴油的窗口换人接手了，我也好怕我超害怕窗口离职。反正就是现在只要是我觉得好的窗口离开了，我都会觉得我还要再继续跟这个品牌接洽嘛。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应该是老板怕你，不是你怕老板，你要有这个能耐去跟他沟通。今天老板跟你们两个人关系就只是他付钱给你让你帮他做事，你帮他做事不等于你的地位低于他， 至少在人这件事情上，沟通这件事情上，应该是要平等的，本来就是这样啊。如果没有这样概念的老板，你跟着他也不会长久，这间公司也不会久。不是说付钱的就是老大，那种不可一世的老板真的不要去继续跟随他，因为这种公司文化也太老了，真的不健康。这我是不会亏待我的员工的啦，因为我觉得他帮我做事情是我亏欠他，我要拜托他，无论是小梦也好，或是帮我剪辑的也好，就是都是这样子，我都是恭恭敬敬的把每一个跟我服务的对象，服务我的对象捧在手掌心上，因为你们走了对我来说的困扰会很大。老板其实也是，他只是装作不可一世的样子，装作一副胖老虎的样子让你怕他，其实他应该要怕你，因为你所有的业务包含你要带同事什么的，如果同事还要借用你的经验，那当然是他们怕你。我再讲一个故事，我以前刚上台北的时候进入了一家类似直销的公司，现在那家公司应该倒了，它是86小铺的附属品牌。那间公司我要离开的时候，我交接业务，理论上交接业务应该是告诉我下一个人档案放在哪里，这样就好了。你们知道我交接业务的时候，居然是全公司来听我怎么用 Photoshop 还有设计理念，因为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么惨。我讲到一半，我突然间就下面有人在发文说，哦，那个黄金比例的设计我们是不是要切什么九宫格，那这样子的话东西要放在哪里，就会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定格，然后我就转过去，我就说不好意思，我突然想到这个应该不是交接业务的范围，这个应该比较像是进修的课程，接下来的东西我觉得我就讲到这里了，你们应该是去找适合的编辑跟适合的平面设计，而不是请我在这边教大家怎么设计，因为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所以老板想要把所有的窗口行销都变成会设计，他想把平面设计这个位置省下来，所以他要我交接任务的时候，他是要我去教所有的行销怎么做 Photoshop， 这就是烂老板。那你看这间公司是不是就倒了？合情合理。当你瞧不起一份工作的时候，瞧不起一个职位的时候，那个职位还是能够帮你对外的时候，对外窗口的时候，那你这个老板就没有远见啊，他代表的是你公司。平面设计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得罪的人我真的觉得一个公司最不能得罪的就是平面，因为他做的东西是代表你公司，挂你公司名字出去的。他这世界上不能得罪的第二种人叫做窗口，因为他代表你去跟别人说话，哪怕这个人说错任何话都不会觉得是这个人的问题，是这间公司的问题。真的，我合作这么久了，我觉得对外的这些人你们要好好的把它捧在手掌心上。希望有任何一个老板可以听到这件事情。想请问，有考虑用您的视角在空中访问素人小猫各个背景、职业、断舍离、记账故事等等吗？类似中式谁来晚餐的 feel？ 嘿，没有我可以告诉你完全没有，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脱离了我平贴水面飞行不掉到水里去的一个宗旨。想做这件事情其实有想过，那一来是不是每个小猫都有麦克风，不是每个小猫都愿意接受采访，那如果要接受采访的话，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很像志祺七七在做的勇者我朋友，反正就是勇者跟朋友这个节目就是里面有勇者跟朋友，那个节目我也很爱听，因为他可以听到来自各界厉害人士的一些经验跟访谈。你要知道跟素人访谈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事后的剪辑工作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在一个领域做得很厉害，比如说断舍离很厉害好了，不等于他的口条很厉害。为了让大家听起来很顺畅呢，我必须要做很多的剪辑工作。那你们知道我的 podcast 基本上是一刀未剪嘛，虽然你们可能看起来有剪辑过啦，但是中间我是把那个换气的空档剪掉，因为曾经有人在 podcast 给我一星，然后说什么中间换气的时间太多，我就觉得天哪，这世界要求 KOL 也太严格了吧，我喊呼吸都没法多了，对，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没办法，因为我找不太到口才那么好的人。如果真的要访谈的话，我也会想要找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一些经营比较成功的 KOL。 我也是一个蛮 I 型的人吧，就是不是很喜欢去麻烦别人，然后不是很喜欢去做那些额外的工作。那邀请小猫上我的节目，是不是我还要再给小猫费用？费用也是一笔额外的思考点。我去别人的节目是都没有收到来宾费啦，但理论上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要给人家的，因为我觉得他到你的节目上，除非我们有利益交换，不然的话人家干嘛把他宝贵的时间给我一个小时，没有那个啊，没有这一件这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 对，所以我会觉得没办法耶，像以目前 podcast 的节目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盈利的状态下，我应该不会考虑再做额外的节目支线。然后做自媒体之路至今压力最负担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成本。其实我做节目做自媒体目前到现在为止是赔钱的，可以跟大家说，如果单纯就自媒体的每一个营业项目拆开来看的话，赔最多的是 YouTube， 然后再来就是 Podcast， 然后唯一有在赚钱的就是 IG。 我现在是用 IG 在养这两个平台，在养这两个没有任何费用。就是如果我今天是用老板的姿态在看平台的营收的话，赔最多的是 YouTube 吧，因为剪一支影片现在就是4500到5000块的剪辑费用，可是一支影片它带来给我的商业成效点击率根本没有这么高。然后你看我一个礼拜4支影片，假设算最便宜的4500好了，一个月光是什么事情都没干哦，就是只是剪辑费而已，就是花掉我18000。但是小猫们的会员费用差不多就是20000多块，20000出而已，所以刚好打平。那这中间都还没有算我如果要投广告进去的话，就更多了。当然 YouTube 有时候会有业配的费用的话，就是额外算的嘛，当然我会那算是 YouTube 的账号进来。可是啊，业配并不是每个月都有。你们仔细去看我的 YouTube 营业项目 YouTube 的那个业配，其实并不是每个月都有，每次有接到开箱的时候我都是感恩戴德。对，但是如果我接到开箱的话，我还会再额外在那支影片里面下广告，下广告是不是也要费用？所以这都是钱。那下广告的时候也不是我自己去下，我有委托公司去下，那委托公司去下那又是一个费用。再加上有些小猫在问我说，哦，那个电子报不能订阅了，为什么就是只开放500个上线名额？血淋淋的事实就是因为你要更多的人的话就需要额外的钱，这所有都是钱。我以前在另外一个老板的嘴里听到说，他不会在不赚钱的营业项目上花太多的时间，所以他就把他的 podcast 停掉了。我自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 podcast 是目前现在接触到最多人，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听他的 podcast。 很多的老板级其实都是因为 podcast 没有办法变现，所以他们就不继续做 podcast。 那 podcast 他其实也耗掉我1个小时在家剪辑的时间，可能就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然后我可能还要请小梦啊，我还要请就是还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啊，这些我知道你们一定不敢相信，但这些全部都是靠我团购的费用来支撑的。如果今天我不开团的话，我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多的营业项目的运作。那我其实就是拿来贴，因为我觉得大家需要这个东西。讲是讲我营收好像翻倍，就是我每个月都赚6位数字，但其实我每个月开销也不等于是就只有我开销，也只有5位数字在跑，所以大概一半一半吧。如果我今天不做 YouTube， 我今天纯粹单纯做 Podcast， 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我现在的 YouTube 真的很弱，然后我真的已经讲句实在话，就是我已经快要失去做 YouTube 的动力了。但是做 YouTube 动力是因为我知道有人不听 Podcast， 还是有一群剩下微弱的一群的小猫喜欢看 YouTube 影片，然后我自己本来也是做 YouTube 起家的，我会觉得放弃 YouTube 那边有点奇怪，有点忘了根的感觉，所以那边我还是勉强在经营，就是一个礼拜一支影片，甚至多2支，不会再更多了。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主力，已经不是未来的主流，未来的主流就是短影片，就是 IG， 就是 TikTok。 回不去了。目前做自媒体最负担最有压力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些了。我一直不敢去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敢去想我做自媒体其实是赔钱的这件事。如果真的要做，就是纯粹真的要赚钱的话，我其实就狂开团就好了，因为我挑品很厉害啊。我本来就是如果不做自媒体的话，我想要去做选物店的老板，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有眼光。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蛮严格的，在选品上，在用东西上，然后大家能够看到我选的东西之后，大家就是说，哎，因为是你用过觉得好的，所以我放心跟你买。这对我来说是个很骄傲的事情，就表示大家是信任我的。书也是如此，因为我看过我觉得好看我推，所以大家相信我就跟我买。那书其实又是比所有的东西来说，书是一个最难卖的东西，因为书有一点像，那天我才跟朋友聊，他们说书其实有一点承诺性质，而且书不是那么短时间，甚至他没有办法用1-2本就马上看到成效的，所以能把书卖得好的人其实卖什么东西都可以。那天我还有跟另外一个老板，就是 Kim， 你们应该知道他，就是复盘课的老板， 妇产科的讲师，对，然后跟他聊过天，然后那时候他就说，哎，你的特质很特别，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就是你讲话的感觉就是都没有在骗人的感觉，所以感觉给你一坨屎你都能卖。对，然后我就很认真的跟他讲说，如果你给我一坨屎，我会很认真的告诉大家说这是一坨屎，不要买。对，所以给我屎我是卖不出去的哦。对，那我真的觉得厉害的 sales 是连屎都能卖，但我不想要当那样的人，因为如果今天是一坨屎的话，我会宁愿告诉大家这就是一坨屎，钱有限，请你把钱花在值得花的地方。很不幸的，值得花的地方还蛮多的。至少在我这里啦，值得花的地方很多，所以我会很明白的跟大家分析用到的东西的好坏处。比如说像 OV 的植萃养发液，它的好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用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并没有像其他的 KOL 讲的那么夸张，但确实是有其成效。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在跟人交心卖东西以及分享东西的基本条件。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只是做到很基本的事情而已，然后大家都觉得问我说，哎，你怎么做到的，你怎么办到的，我心里想说啊，就是没有任何 paper 啊，你就只要诚实，你就只要单纯真诚去分享你用到的感受，好与坏直接讲出来，真的不难啊。但显然这件事情对多数人来说好像是难的，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做不到，对，我真的不知道。好，就紧扣着下一题是 Nico 觉得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就是讲人生使命其实是有点太夸张了，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多厉害了不起的人物，我没有办法教大家如何飞黄腾达，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样在你的生活里面过得很顺遂跟很舒服。因为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哪怕是穷，它都只是一个状态。我以前跟另外一个朋友讲过，我说你现在很穷只是一个状态，你有朝一日你一定可以脱离这个状态，你是要用方法，用对方法，你就一定可以脱离这个状态。因为所有的状态都是可被脱离的，它都不是一个恒久性的。所以我不能教你怎么样变学霸，但我可以教你怎么样看起来像学霸，我可以教你怎么样站在学霸旁边，让人家把你跟学霸归为一起。我念的学校没有太厉害，说真的，然后我在求学阶段里面我从来也没拿过班上前三名，可是我是知识型 YouTuber， 就大家如果归类的话还是会把我归类在 KOL 里面，甚至我的阅读器卖的比其他知识型的还好。我没有办法做到医生，我没有办法当医生，我没有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子把自己的生活管理的条条有序，然后在那个社群媒体上然后把自己过得很规律的那个样子，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还是会摆烂，我就直白跟你们讲，我还是会有不想看书的时候，我还是会有想睡懒觉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熬夜，我还是个人，我没有办法活得跟机器一样，我也不想要大家，我也不想要我的粉丝活得跟机器一样，每天过得很规律，那只会导致什么呢？下一个问题就是怀疑自己，会遇到怀疑自己连看复盘表都很焦虑的时候该怎么排解。你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因为你看到别人过得很规律，你觉得你自己也应该要过得很规律， But why?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活得跟齿轮一样才有办法做出人生贡献。如果你问我，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我觉得我就是来说实话的。说实话就是每个人都想躺平，没有人愿意想努力。说实话就是就算我很努力的过活了，我还是会有想 躺下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介于躺下跟不躺下之间，我可不可以当一个薛丁格的人生？当然可以，你只要找对方法就可以，你只要建立起你自己的被动现金流就可以。哦，对，说到被动现金流，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过得那么嚣张，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股市是真的就投资的还不错，很稳定，然后建立起一定的仓库之后，就不太需要有太多的困扰了。当然我还是曾经很焦虑啦，即便是有八位数字存款的人就还是很焦虑。这样你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钱，但是你人看不到你自己其实已经这辈子无忧无虑的时候，你仍然会活在焦虑里面。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心态决定你的状态，大家可以把这句话画起来，心态决定你的状态。当你觉得你自己穷，或是你真的很穷，你没有办法去好好列出你为什么穷的原因，你只是一直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立场，就是啊，反正我就是负债这么多，然后我也不打算去怎么样整理它，我没有一套系统去好好的规划债与被动收入之间的关系，我就是啊，反正我就是每个月都还钱，每个月都还钱，把我所有钱都拿去还，然后我好穷，我好穷。如果你一直陷入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废话，你会穷一辈子，因为你的心态很穷。如果今天你的负债假设是蛮多的，有比我不知道 like for example 500一千这么多这么多的负债好了，那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笔债呢？假设这笔债是你这辈子你认为你这辈子永远还不完的，可能会债留子孙的，那就无所谓啦。你知道欠钱欠最多，当你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银行要怕你，欠债的人要怕你， 不是你要去怕人家呢，因为你如果怎么样了，那笔钱他们是讨不回来的呢。所以面对债，你的心态应该是我今天可能拨82或是91，9拿去还债，1留下来自己存钱。当然你还要留就是生活费啦，所以我是说扣掉生活费的状态下91。那你会说哎，可是这样子利息会不会滚得很快，利息让你用那个一去放到股市或是放到一些标的里面，你还是要建立你自己的被动收入，股票就是一个被动收入，就是你还是要建立你自己的投资系统啊。你的投资系统会建立的比较慢，但完全不建立也是不对的，因为完全不建立你就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还债还的比较快的手段。当你这个建立起来了之后，你就有足够多的钱去投入那个债务里面。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我现在这个概念。然后你的债务，如果这笔债务是税金比较高的，你可以试着去借税金比较低的债去还税金比较高的债。比如说如果你有小朋友，你可以用学贷去还房贷，因为学贷的利率一定比房贷来的低，而且学贷还要等小朋友毕业了之后才开始还，那你中间会有一个蛮长的喘气期，所以它全部都是有方法的，而不是你停在原地。如果你的心态就是哦，反正我就好穷哦，那当然你会穷啊，因为你没有想做法嘛。如果你真的问我的人生使命，我人生使命就是在不断的重复这一些我已经讲到烂掉的东西的大实话，因为没有人敢讲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敢讲啊，可是就是没有人敢讲啊。比如说为什么线上课程最近现在变成跟盲盒一样，没有人敢讲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我真的觉得生态就是这样啊。或者是我才在最近一支说书里面讲到，大家现在突然间这么爱儿童，可是关于儿童的很多的法律或者很多的规范都很糟啊。光一个保姆的制度，那个有问题的保姆多得跟鬼一样，你不要说黄子佼那些就是小王八蛋了，那个都还算是平常不一定遇得到的。遇得到吗我不是很确定，但是保姆你一定遇得到啊。然后有问题的保姆这么多，为什么不去处理这件事呢？为什么每次都要等到上新闻了，有小孩子就是脑溢血了，又有一个小孩子被打到脑袋怎样了，然后才会去注意保姆这件事情？是为什么 always 大家如果真的很在意很留心一个议题的话，都是一定要等到发生事情了才会去留心它？所以我会觉得我很少在讲黄子佼的事情，或者我很少在讲恋童的事情，是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就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老师，只是那个老师是男老师，但他不是对女生出手，他是对男同学出手，而且还不止一个，所以我就知道会有这样子的人存在。成长历程中也让我遇到过两次，确实是没有人去处理他的。 我不知道哪个比较悲哀，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然后现在才大家才比较关注他，然后要去修法或干嘛，我就觉得有点马后炮吧，就但好过不做啦。大家其实本来就真的没有那么重视儿童安全跟儿童的性侵议题啦，就不知道，就是反正台湾人都是总是要这样子嘛，就总是要等到出事了才会去想到后面的事情嘛。这不是我的使命，这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只想要平贴水面飞行，不掉到水里去，我只想要躺平跟不躺平的之间的薛丁格的生活而已，所以没有关系，那跟我没有关系。然后最后两题呢是跟爱情有关的题目，两性有关系的题目。我觉得会问我两性有关系的题目一定都是新的小猫，尤其是问这一题的，结婚到现在有觉得伴侣不够爱你的时候吗？我正陷入这个问题当中，想听听 Nico 的想法。有没有觉得因为就是听我比较节目比较久的小猫应该现在开始露出姨母的笑容了，哎呀这个新来的有够菜，没有啦，就是一直都是我比较喜欢 DA 多一点点。我觉得就是尤其是那时候我们在闹婚变的时候，很长的时候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处理事情，那个时候他比较不懂事的时候还会他扮演把我推下深渊的那个推手。所以有没有觉得他不够爱我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他不爱我啊，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我爱 DA 跟 DA 爱我一定是我爱他比较多。可是为什么我现在状态这么好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我改变最大的是因为我开始更爱自己一点。我爱他很多，但是我更爱我自己，我把那个心态调整过来了。你看又是心态，心态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拜托这一集大家把心态这两个重点这个词画起来。转念是非常重要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心态可以帮助你脱贫，心态可以帮助你重新看一件事情。回到你的问题上，如果你觉得你的伴侣不够爱你，我觉得你可以先问你自己这几个问题。为什么你觉得他不够爱你？ 是因为他以前做了什么现在没做到吗？那他现在为什么做不到？你用客观的角度去看，你不要带感情去看。比如说他以前可能没在工作，以前还是学生，两小无猜，所以你们可以天天开心腻在一起。可是现在他要工作，所以他没有时间那么多时间陪你，那这样是不是就表示不够爱我了？还是他其实只是在努力为我们两个人的将来打拼？第二，有没有把这件事情跟他讨论？你把这件事情拿来跟我讨论，让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讲到烂掉，那终究还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你要去确认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有没有爱。那你会问这个问题，理论上应该是你还爱他，你只是不确定，你感受不到他爱你的程度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一定是他把专注力跟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而不是放在你身上了嘛。所以你要去跟他反映，你来跟我反映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然后你在这边胡思乱想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所有的两性关系我一律建议先沟通再沟通然后沟通，因为只有沟通，只有你们两个人去面对面解决问题，才有办法把问题解开。我跟 DA 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很直白的跟他说，他说了什么事情或做了什么事情会造成我反复的忧郁症复发，会让我很受伤，然后我告诉他说，那我的底线是哪里，我的底线最后底线就是你不要再让我掉下去那个深渊里就好。我可以告诉你，当你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至少我是这样，当我把注意力放回我自己身上，当我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当我开始觉得只有我自己也没有关系的时候， DA 反而黏上来，黏得死死紧紧的，因为他很怕他老婆跑掉。哦，我这不是讲笑话，也不是讲干话，是 很认真的实话。只有爱自己的女人才是最美的，这个也不是金句，这个是实在话。你自己一个人享受你自己的生活，你可以拿着一杯咖啡很悠哉的在信义区走来走去，自己一个人逛街，不需要跟别的朋友在那边搭配他，比如说你要配合你朋友去哪里，你要那么的，你一天逛街的时间可能就只有4个小时，其中有3个小时在陪你朋友逛他想看的。 Why? 你可以享受你自己一个人的日子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自己过得很惬意，你可以把你自己过得很好，你可以让你的另一半发现说，干，好像没有我他也可以的时候，那个警觉性他自然就会把注意力放回你身上。所以如果你觉得对方不够爱你，请你先去跟对方沟通，然后你要跟你自己沟通，是不是你把专注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然后忘了先照顾自己。如果你会先照顾自己，那你会发现，至少我是，我每天光是看书玩游戏的时间就不够了，我还要弄他的时间，我恨不得他不要回来恨不得他不要回来，不要弄早餐，是不是？多一点时间自己打电动多好啊。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很容易满足，你根本就不 care 别人爱不爱你这是一个结婚已经3、4年的过来人建议啦，但我不确定你听不听得进去。反正爱自己真的很重要，而且你当你有足够爱自己的能量之后呢，你就不会那么把专注力放在别人身上，然后他如果有回来就蛮好的，他如果回来也没有关系。这样我很珍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但我也很珍惜我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就是所有的时间线无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我都可以很开心，但这都是有很大的沟通为做前提，所以请你先去沟通，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咯。然后最后一题了，怎么样解欲擒故纵这一题，对方有在乎这段关系的前提封锁处理。其实我看不太懂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对方是真的很在乎你的话，他为什么要封锁你？你知道欲擒故纵这个东西啊，先放手的人就赢了，先不在乎的人就赢了，在爱情里一直都是这样。你有注意到刚刚我回答的吗？当你把注意力放回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活得很精彩的时候，你让对方渴求你的时候，你管他有没有封锁你？天底下这么多女人，我那么多男人，台湾2300万人，你还怕找不到另一半吗？难不成就一定要吊死一棵树上吗？当然我是我就是跟 DA 在一起，我好像讲这句话有点打脸，就是但是我先吊死在这棵树上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心态其实那时候没有抓得好。我现在让我选一次，我现在的心态说不定我就不是很在意了，说不定我就可以勇敢出去了。但 anyway， 就是在你还没有结婚这么麻烦的婚姻的这个枷锁之下，我真的觉得大家不需要太去就是当然我讲这句话一定听不进去啦，就是我要你们不要去吊死在一棵树上，不要太专注在一个人身上。我知道大家都办不到，对，没有人办得到，因为你喜欢就是喜欢，爱就是爱了，就是爱的卡参戏就是只要这个人嘛。所以当你先放手，当你先不在乎，当你先过好你自己，把你自己过得很精彩的时候，把你自己过成一道光芒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来追求你。因为人本来就是趋光性动物，而且他如果真的很爱你，他不会这样对你，这是实话。他如果真的很爱你，他不会把你封锁；他如果真的很爱你，他不会让你提心吊胆； 他如果真的很爱你，他不会让你在难受在这样的痛苦里面挣扎，因为他怎么忍心伤害你呢？因为已经被封锁了嘛，所以可以间接的跟朋友讲说这样的行为让你很受伤，你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如果持续执意要这样也没有关系，有缘再说，你就放手吧，我认真啊。如果你一放手他就跑过来追了，你要慎重考虑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恋情你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因为有很高几率这样会变成操纵型的恶情人，就是利用这样子欲擒故纵啊，然后可能一些言语啊什么的，就表示对方在谈恋爱这个事情上他还没有很成熟，会比较容易让你受伤，比较让你情绪或者是就是生活上会比较容易受伤 的一个关系啦。对，我自己是不建议跟这种情感还不成熟的人谈过多的恋爱，因为就算你在他身上得到了经验值，那个经验也不会是太好的经验。好啦，今天也浩浩荡荡讲了一个小时，我觉得我也够多废话了。那现在目前呢，就是除了这个精油就是OV 的洗发精油在开团以外，我还同时在开三桶的小点心，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都放在影片下方关于了，就请大家把 podcast 或是 YouTube 影片点开，然后详细资料都在那边。三桶我已经开了第三次了吧，就是所有的长辈到晚辈到我这个年纪，所有就是反正就是我没有看过我没有听到过负评的一个点心，送人也好或者自己吃也好，自己吃的话我非常推荐秒杀酥，如果你是喜欢杏仁的 Oh my god， 秒杀酥真的是那个秒杀酥真的很可怕，那个真的是看一本书吃完一盒那种概念。对，反正就是很好吃。对，然后超取的话是799就免运，我自己会买一两盒然后拆开，可能自己留一两颗其他送朋友，因为我想吃但我又不想吃太多啊，送朋友刚好就是大家都能够分到那种分享爱的感觉，我觉得挺好的。我不晓得你们啦，但我自己喜欢这样子做人情，哎，毕竟朋友不多了朋友不多，大家就是还是要联络一下感情这样子。嗯，好，大概就这样。我不确定下个星期我有没有办法做 podcast， 如果开刀要看一下开刀那边的状况，还有下个星期可能会变得非常动荡，包含到底能不能出国之类的问题，所以可能在这边先小小预告一下， perhaps maybe 会请假，我不知道 perhaps maybe， 那如果没有请假的话你们就是还是会看到我，可是如果没有出现在这里的话就表示家里有点状况，稍微请个假。好啦，先这样，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周，我们下个星期也许再见，大家早安，拜拜。